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宅生》，我是 DC，
我是莉莉莉。
这是宅生月记2024年3月号，分享我们这个月的 ACG 作品推荐与日常回顾。
嗯，
好，首先呢，3月的时候有我想先聊一个东西，就是我们 LL 的 PCS 赛区的季后赛。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太会管说这个 PCS 的季后赛打怎样了。我们聊 LL 通常都是聊世界赛嘛。就是世界赛才比较是有看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从 S2 荣光，后来双八强，到后来就是白痴赛区，一年比一年烂，已经甚至跳脱是八强、16强，连16强都没有了，就是感觉就已经失去一线竞争力了。对，就以前我们是说是五大赛区之一嘛，那其实现在实质上我们就是被变成就是外卡赛区的一部分嘛。实力比较弱的那个赛区的那一群这样子。
是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从 S2 开始，就是Riot 其实都蛮给面子啦。就自从 S2 夺冠以后，一直到现在 PCS 去年吧，还前年都还有一定的席位。那我觉得一个冠军能够撑这么多年，其实也蛮够本的啦，真的是蛮给面子的。
听说给面子是因为真的是因为双八强啦，就是
哦，你说
对对，不过一直一样啦，一直一样啦，就是那个红利吃到现在也真的是很久，对啊，
是，因为最近的表现其实越来越没什么起色啦，老实说，事实就是这样，是，
对，那为什么我想要聊？哎，这是我们现在是 PCS 的我们自己赛区的春季季后赛嘛？那这次季后赛我觉得值得聊来讲，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季后赛就是赛区内的前段班的队伍打季后赛，然后决出一个冠军嘛。但我们这一次呢 ,PCS 这次是跟 LJL, 就是日本的英雄联盟赛区，跟 LCO, 就是大洋洲赛区，就是他们也会派他们赛区的前段班的队伍也会来打我们 PCS 的季后赛。
应该说在春季的常规赛都还是自己地区里面打，那可是打了前几名呢就会来台湾这边，就是来做一个最后决定谁能够进入 NSI 季中邀请赛的一个名额啦，对，就是共同争取嘛，因为以前可能大家的名额其实都太多了，就是对 Riot 来讲，所以就想压缩一下，那就是自然门变窄了嘛，那当然就是需要更多的比赛去决定到底谁能过这个窄门，现在状况是这个样子。对，
对，所以这个赛制就是 PCS 前六名嘛，然后再加上LJL 有三队前三名，跟 LCO 的前两队，这样总共就是11队来打 PCS 的季后赛。对，今年的赛制是长这样。那我记得是在，我记得去年底吧，反正就是其实开打前就公布这个新的赛制，就今年春季后赛长那样。那时候觉得说哇。有什么严董事业做真大，现在整个真的是太平洋赛区，就是以前 PCS 自从 LMS 分成越南跟我们之后，就是来说那个太平洋那挺自嗨，就其实就是台港澳嘛，就只是这样。但现在真的是有日本加入后，有大洋洲加入，就真的哇，真的是扩得蛮大的，就是我觉得甚至是一个小型的世界赛啊。当然这个有观众我看到留言戏称说这是破产版世界赛，但是我觉得还是世界赛。其实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蛮有趣，所以这个月我想要分享一下。
对，性质上跟以前不一样啊，因为以前我们常常就是会看到啊，像什么闪电狼啊，像 PSG 他们可能就是季赛都已经第一名了，那季后赛其实就只是在看弱的队冒泡上去，然后再被他们虐嘛，对不对？那这次我觉得
真的是这样，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以前看到啊，反正积分第一就是坐在王位上，然后等下面冒泡，然后其实这个排名也不会跟例行赛差多少啦，我相信也。就算有也只是一两场，不是说哦每次季后赛都好像全新的打乱一样，其实不太可能有这个事。所以其实我也相信就是以前的季后赛大家期待感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因为毕竟门票就那些嘛，那出去的是谁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啦。对，那这次加入了日本跟大洋洲赛区然后一起来打的时候，我觉得是增进了更多的变化。这样。
对，就真的是这样，就是其实像自己说的，我得说虽然澳洲跟日本，我们现在来看澳洲日本的实力跟我们还是有差距的，我得说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真的是有国际赛就是赛区 Meta 碰撞的感觉，那这个不论对观众来说是新鲜嘛，就不是啊，这不是例行赛虐一次，季后赛又要虐一次，那我这真的是超无聊的。那如果有这种外赛区来一起打的话，就虽然实力有差，但是真的还是能见识到说哦，各赛区的 Meta 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有这种世界赛来看得到的这种碰撞的感觉，那对观众而言是新鲜感，那对选手像你说，对选手而言也可以也是好事啊。就对我而言， 他就有更多的变化跟更多东西可以练。
对，没错，而且像这次就是很明显看到一点啦、啊、就是诶以前即使要跟日本打也是他们的第一名第二名，打我们的第一名第二名，而这次呢你就会看到说 OK 我们 PCS 有六个队伍嘛，那就是也和日本和大洋洲一起打冒泡赛，那就可以看到说诶我们的比如说第四名第五名打日本的战队打起来诶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次之前都没有体会到的，因为大家第一个就想说啊只要那个 LJL 上来哇就是一轮游嘛，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啦。因为你要说他们是国内王，可是真的打到世界赛诶可能很容易就被碾过去，被其他比较高级赛区的三四名碾过去这样。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就是有点菜鸡互啄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总还是比以前更刺激啦，我觉得也比较热闹的感觉。
我也说如果习惯看就是一级赛区 LCK LPL 就觉得说啊像我们这些弱队凑在一起打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我得说有真的有比较好看，是真的比较好看，就是赛区差距是存在的没错，就是像自己说诶这个日本第一其实上世界赛都是被虐的份，嗯，就是连 LCK 第四都更碰不到边，
当然
那但那至少说其实大家也取暖啦、啊、就是我们这赛区这边碰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真的有好看的，不是说只有强队碰才好看，就是至少是有新鲜感的，是真的很有新鲜感的感觉。对
对没错，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讲，就接下来要讲这次的赛制，就是不是只是说哦，我们把赛区的其他赛队伍凑在一起，然后大家打乱斗。其实我觉得这次赛制的安排也有蛮大的进步。就是先要讲说，其实去年我们的季后赛就有把 LCO 队伍邀请过来，就是大洋洲队伍，对，所以这也不是第一次有外赛区来 PSS 季后赛啊。但是之前的情况都比较是，其他一定都没什么印象，因为就。赛区差距在嘛，然后基本上大家那个 LCO 队伍就是一轮游啊，可能打一个包两个包，然后就下去了，就啊，然后之后又剩下 PCS 队伍打，就又是都跟往年一样，就是外赛区来造成的那种什么
冲击
涟漪啊，
交流感，
对，一下就消失了，对，你就看个一两天的赛事，它就不见了，对。那今年的赛制设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聪明就是把这个现象给消除，因为它就是有两轮，然后这两轮都是双败淘汰，嗯，所以就算最糟状况出现说啊，这个一直输一直输，至少你还会看到他好几周，保证至少他们会有很赚好几周，甚至这个 LJL 的第一种子是在第二轮才会出现的，
对，
所以他们会直接会碰到第一轮已经被筛选过的、啊，第一轮打上来跟本来我们种子区较高的队伍一起打。这样子，所以就保证说，季后赛进行到中间还是有外赛区的队伍，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组合比赛。
嗯，对，因为其实这个比赛的设计其实有点复杂啦，因为像以往啊，像你说像什么 NBA 啊或什么，其实都是所谓的 S 型嘛，就是最强的打最弱的，因为他们就是避免说 ，OK， 在第一阶段第一名打完第二名，赢的那个人就会是总冠军，那剩下都不用看嘛，所以他就 S 型。一般的常规的国际赛可能都是用 S 型的方式来排，那他在这分两个阶段其实也是有巧思在里面，因为这样一来就是你弱队打弱队，你不会一开始就遇到强队直接碾到第一名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弱队先菜鸡互啄一番以后才有挑战强队的资格，就不会有很多那种消化适合啊，就是哦，我第一名打第八名啊，这个我干嘛看，我等到第二名打到第一名我再来看就好了，我觉得一来他避免这件事情，二来就是他 Stage 1跟 Stage 2两边的赛制不一样，就 Stage 1我记得是打 BO3 嘛，对不对？
对对，是 BO3。
然后到 Stage 2以后就打成 BO5， 那他就让这件事情说，就是真的是避免浪费观众的时间啦，就说哦，如果都打 BO5 靠腰，那我第一名打第八名，他妈还要看三场，真的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这点也蛮有意思的，就是看得出来他有想办法让两边的差距不要这么大，就把排名相近的排在打在一起，可是又不想要说像说哦，我只要看完。那个第一名打第一名打完了，我就不用看这种感觉。我觉得算是真的有他的巧思在里面啊，因为这也造成说，哦，这个赛制看起来虽然复杂了一点，可是的确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进度是都还蛮好看的。我是真的这样觉得。
对啊，我第一轮看的时候想说，哎呦 ，DFN 感觉不错哎，因为那个 JT 被他们虐爆嘛。
嗯，哦对。
但JT 有问题是一回事啊，但是我是说，DFN 第二种子，好像蛮厉害咯，哇，那到底那个第二轮才会出现的那个 LJL 第一种子那个 SHG 到底有多强，好像有点期待，可以期待一下到底有多厉害、哦、就是他有这个 这些感觉，哎，我真的觉得说，哇，好期待到底强不强，还是说其实一下要被虐出去，就有这种期待感啦，有种不知道的感觉，就跟往年比起来。
而且也更容易知道其他的风格啦，而且就是不只有说哦，新的队伍来打得很新鲜。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一次他们甚至是邀请他们来我们台湾这边来打比赛嘛。
嗯 嗯，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梗嘛，就是什么哎、欸、住汉来大饭店啊，然后什么每天都吃得很爽，还要发推嘛，就是日本的那个 AV 嘛。
AV 对啊，美食部落客，
美食部落客每天在拍汉来的菜有多好吃。对，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这点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除了诶战术上的交流或怎么样，就是诶让这些选手也让我们有更多理解到，就是我们以前从来不会在乎 LJL 的第二名跟第三名是谁，可是这次哦前三名都来到台湾来打比赛，那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个赛区的一些状况或认识更多的选手，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坏事。对，
嗯嗯，对啊，这个为了汉来早餐，
就这个那个我们要一个不留把他全部驱逐出去。
哦，对，这个超好笑，
看那个超
白痴，好好，国外队伍都可以住汉来，害我看了都是想说，哎，我好想去看一下汉来大饭店的早餐到底怎样。
哦，对啊，因为这个梗其实就是因为汉来有赞助这次 PCS 的季后赛嘛，那就是
对，
就他们飞过来的时候，就是都是住汉来饭店。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嘛，就是 PCS 最有名的特产啊，主播的工商时间嘛。
啊，对啊，我们实力不怎样，但主播台绝对是最顶的。
对，主播台真的好顶，就是每天都一定要先吹一波汉来的饭多好吃，然后什么连日本人都说赞之类的。对啊，然后来把他淘汰，就说很抱歉，你不能再住了，退房宣言，
请出去，
请出去。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还有那个时候好像日本的实况，还有台湾人去那边洗啊，说什么退房时间到，退房服务，虽然有点没品啊，可是其实蛮好笑的。而且要是以前的 ASI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画面，可是哎，今年就是有这样赛制，所以造成有这样的梗出现，我觉得真的是蛮新鲜的。
嗯，对，我觉得话题性真的有出来，对，
是话题性。然后 AV 也很配合啊，每天都在 PO 台湾的食物，然后下面就会开始说，你还能住几天？对，
哎、欸，我觉得 AV 明星气质真的很够，哎，就是之前、
啊好强
哦，对啊，我其实没有很在意过他到底比赛打得怎样，但是我就觉得、嗯、哦，他镜头前跟他就是我拍一些合作影片，我真的觉得他是明星选手特质，真的蛮厉害
的，真的非常的厉害。
对啊，这些都是如果只有我们赛区，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啦，对啊，
是，
就是有外来的赛区的人跟有这样特质的有很多人的话，就会让整个比较有趣，
对啊，总之就是，哎 ，LOL 已经，像我们之前也提过了，他的确明显的一直在衰，对，真的是在后期，而且一直在衰退当中。那他们也用心的去想办法救，然后去提升人气的方法，我觉得这就是赛制的改变是其中之一啦，对啊。我觉得也看得出它的成效啦，只是就不知道哎、欸，看有没有办法在 NCI 有更多的后续这样子。
应该说一样啦，就是到最后还是看说到底韩国垄断还是 LPL 垄断，还是飞哥先退休，反正之类的，
对，
都是还是这些因素，对啊、嗯。
但我觉得有这一段就是哎、欸、和其他赛区的竞争也比较刺激啦，对啊，因为以前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 OK 啊 PSG 又要夺冠了啊 PSG 出去啊，可是你说要怎么夺冠你也进不了八强。对不对？甚至16强都可能有点勉强，这就是一直以来的状况。那再加上，哎、嗯，很多时候，我们进到 NSI 就改版，那一改版呢，哎，大家都不熟悉套路的情况下，通常就是比硬实力或者是谁抄作业的多嘛。那要比硬实力比不过韩国，要比抄作业比不过 LPL， 对不对？所以，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哎，我们常常其实在这种大比赛中反而体会不到什么乐趣。哎，季后赛又不好看啊，世界赛又打不出东西就结束了，哎，两轮游，那当然就自然看的就越来越少。那这次哎，除了我们之前有提过地狱猪以外嘛，那哎现在又有这样子的赛制，就是感觉像刚才说的嘛，就是可能 PO11 真的有花很多心思在拉伸这个游戏一个观赏性。我觉得应该是跟他有关系啦，对，算是蛮不错的。
是啊，我觉得一定是，对啊，这我真的是有小型世界赛的感觉，我觉得这真的是比较好看。然后各赛区的 Meta 这样碰撞一定是好事啊，对啊。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已经 Stage 1已经都打完了嘛，就是再打 Stage 2。那 Stage 1就是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哦、我们以前在例行赛没看到的东西，对，以目前来讲的确蛮成功的。哦
嗯，对啊，然后现在 Stage 2我还记得那个嘛，现在有雷克萨上路，就是 A 版的，
对啊，那如果是以前啊，那就变成说 OK 雷克萨 上路被开发出来了，然后就 LCK 开始虐，然后我们连看都没看过，然后就摸鼻子就回家了。那现在至少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跟我们水准比较相近的队伍是怎么去利用的，我觉得这就会变得有来有回，是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嗯，真的有差，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期待啦，看最后结果会怎样，对吧？
对啊，因为现在毕竟还没真的开始打 SI 嘛，那真的打 SI， 说不定会看到更多的化学变化啦。对，但目前我们就是也帮那个啦，也帮 DCS 的队伍加油啊，对吧？因为毕竟现在 LGO 还有一个名额嘛，对吧？那到底谁会出去，还很难讲，对吧？
我很希望他们打到很后面，就是我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快淘汰
啊，最 LGO 吗？
对啊，对啊 ，LGO 就一般的队，对啊。可以打在上面一点，
的确，因为的确除了汉来大饭店以外，
我觉得战战哥很厉害啊。
对他的确也真的是蛮令人耳目一新的啦，就是他们的打法或什么，就是跟 PCS 还是看得出来有差别，对吧？
嗯嗯，
对，总之就加油吧。总之现在打到一半，看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游戏再玩死一点。我不敢说起死回生啦，因为毕竟这游戏是怎样，但是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他的
可能性，看延续多少是多少啦，对吧？
是啊 ，OK， 那再来还有什么想要聊的
？OK， 好，那再来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其实，在三月有一个震撼全世界的消息，就是《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就是因病过世嘛。对，其实这是蛮，我想应该没有人不知道鸟山明是谁吧？那《七龙珠》肯定听过吧？就算你真的平常完全不看动画，完全不看漫画。你一定听过龟派气功，然后还有超级赛亚人，就是你一定都知道这些东西。
嗯，
其实我得说，我从小看到大，我最喜欢的三部日本动漫作品就是《柯南》《猎人》跟《七龙珠》，就是我长大后还是会翻来看，还是会继续看的东西。因为其实这三个，都还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看嘛。那
哦，对对。
对，柯南就是还没结束嘛，然后猎人也是就是不结束，
没办法结束，
没办法结束。对，那七龙珠是比较有一点算是一直出延伸作品的感觉，对。但就算没有这样出，其实鸟山明他做的东西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百年千年才会出一个他像他这样的人吧。
是，而且就像你刚才说，你喜欢看这些都还一定的程度。是现役的状态啦，不会说哦，像什么很多已经完结的作品就再看不到他的踪迹。那像鸟山明，甚至不止七龙珠最当红的作品以外，他甚至勇者斗恶龙啊，或者是最近甚至还有一个新的动画嘛，叫沙漠大冒险，就是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活跃的漫画家，我会这样觉得。但就是、
哦、对，
还是就是结果就很突然的、啊，很突然的，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
对啊，那我其实。当初选要讲这个主题，倒不是想要特别说，我们花点时间缅怀这个人，而是说，我觉得其实一部作品你在原作者过世的时候，我觉得讨论起来是特别有意义的。不论是我们用这种方式纪念他、缅怀他，还是说这时候可以算是有点残忍，是讲说这是一个断点啦，就是你有感觉到一个时代，就是啊这样子可以来总结他的时代跟他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时机啦，来讨论一下说我对于七龙珠跟七龙珠相关的文化的感想这样子。
了解。
对对，就像我前面一开始所讲的，这个大家小时候一定都男生啦，大家想要幻想过说，我要发龟派气功，然后我要握拳，把那姿势都喝啊，我要变超级赛亚人，
我战斗力又提升，他要变身这样子，还有合体嘛，一定有跟同学玩过那个、特兰特斯合体那个。的那个动作嘛，对，
然后、你说嘛，那个战斗力感测器什么，哇，他战斗力都这么高
，over 9000，、
这些在我们这些怎么讲，喜欢次文化嘛，反正就是动漫这些梗的臭男生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讲到太习以为常，我们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说，所以这个战斗力那么高只是源自于七龙珠这个作品，或者说你变身后你的法师会变成。你会变一个发色，就本来是黑发会变成金发，这种赛亚人就是大家就算不看七龙珠，会看到有人抱歉你会说啊，他要变赛亚人了，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说话，所以这个我认为七龙珠是真的是完全是超越说一个动漫作品的概念而已，我觉得它完全是一个文化的感觉，
影响力是非常卓越的，
影响力真的超级太卓越，对啊，那更没有讲融合啊，什么纳美克星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太，我觉得太，我知道怎么讲，太平常嘛，就是已经普遍到文明到，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
了解。
我其实我觉得很难有其他作品有办法有这种影响力，对啊，好像我真的觉得好像几乎一大堆的动漫科幻元素都可以用七龙珠的方式来说明，
嗯，
对吧？什么赛亚人啊，战斗力啊，真的都是这样子。对，
对，因为他真的那时候一来题材，其实像你说的，他很容易在日常中去玩梗或去应用，因为毕竟打架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算是蛮常会拿来当一个常比较常见的场景啊。毕竟说你说，哎、欸，像如果柯南好了，柯南有可能有这种影响力嘛？比较难，因为你很难。就是说什么杀人什么这种东西，这个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异常的情境。
对，或是说你很难去摆出什么，哎、欸，我要射麻醉枪的姿势，或是说你要踢球，就是那个很难表现出那个特殊之处，或是很难一眼就有辨识性啊。对，
因为老实说啦，就是我跟你比较不一样，我的小时候其实不太看七龙珠，就是反正我姐会看电视，我姐喜欢看卡通，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少看卡通的人，嗯、我是到大学我才真的把漫画全部看完。对，所以他其实没有在我童年中，但是当然像你说的，我也一定知道这些东西。那实际上看了漫画以后，我也发现，哎，这东西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的纯粹，就是说 ，OK， 打不赢就变身嘛，就是一直有侵略者，然后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他就是一个不会说，你说，我没有看漫画，但我好像很晕，然后我可能摸不到他的十分之一之类的，就其实不会，他真的就像他表现或者是大家在玩梗那个样子那么纯粹。就是哎、欸，我会一直变身，我一直变强。
嗯，我懂意思。他很有这种作品根源的感觉，这一类的东西就是长这样子。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哎、欸，你只要知道龟派气功，你只要知道界王拳，你只要知道仙斗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它的核心元素，就是这些东西去构成的。对，
嗯、哼哼
所以也难怪，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朗朗上口了，对吧、啊？我觉得就跟你现在哎、欸，你现在去看柯南啊，你要知道什么赤井秀一什么这个梗。这没有追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对吧、啊？
嗯，
那七龙珠他就是可以很明显看到，哦，哎，怎么又变了一个新的颜色了？是不是变更强了？对，没错，就是一个新的形态，就是更强，就是这么直接的连接，对吧、啊？他不会说、嗯、哦，变个形态，他就变成少女漫画什么的，并没有这样的元素，对对对。我在想说，就是这个，
这是反而太卖弄了。就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是，就说哦，这个形态是他谈恋爱之后会有形态，哇，那就绝对不是七龙珠了。七龙珠变个形态，只会是更强，只会是战斗。我觉得这点就够直接，也够容易让人家理解。对，
嗯，
就是这样。
对我来说，七龙珠这样讲的时候，七龙珠作品本身的这些优秀性，就是好懂，还有其实他漫画的，我觉得分镜是蛮厉害的，就是、
哦、对，这些很多人
真的是很清楚，
对、啊、
嗯，我真的觉得他是我心中最厉害的 SF 故事。对
，OK。
然后那再可以再我们就细讲一点七龙珠的东西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就讲七龙珠 Z 啦，就是所谓的这个弗利扎、塞鲁跟普乌篇啊，
嗯，
这三篇其实是我最常，应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会说，哎，讲到七龙珠，其实最常讲的就是这三篇。那我自己最喜欢也会重看，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它其实是真正的本传，就是后来不管是 GT 还是超，它其实都是，我觉得这只能说就是衍生类的东西啦，嗯。那我觉得这三篇来讲，就是人物的个性塑造，其实都是。有循序渐进跟合理的，虽然还是有点断层跟那种回溯感，就是说，哎、欸，达尔不是说阿布杀人了吗？哎、啊，怎么直接又爆气了？就是会有一点点这种断层感，但是整体来说，我是觉得就真的是像自己说的，我觉得很纯粹，
嗯，
就是人物会变，哎、欸，就是哎、欸，悟空变得更强之外，然后哦，他儿子悟饭也长大了，然后哎、欸，他对他有一些期待跟理想，然后他也想给他接班，或者说。克林也那个长出头发嘛，然后娶了老婆，在这些时空上都是有循序渐进，然后又是有成长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些塑造让你觉得很合理，他们是活的，对，
嗯，就是他不需要太过多的反转啦、啊，因为毕竟现在讲可能哎、欸，你有一个什么窝里反啊，什么达尔突然刺了悟空一刀啊，没有这种情节好像不够刺激，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纯粹，就是哎、欸，我打完佛利扎了，那再来就有萨鲁嘛。那萨鲁就更强，那我们就要变更强。那打完以后，哎、欸，又普乌又出现了，那更强，那我们要变更强。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又可以让你真的有那种紧张感。比如说像说哦，你开始打佛利扎，他摧毁了很多星球嘛，然后战斗力很强什么之类的。那哎、欸、之后哦，赛鲁出现了，那甚至是要 非奥特南克斯哎、欸、穿越时空才打得赢的地步，就是只在战斗力这方面，他还是有很多变化跟让你紧张的地方，而且像你说的，他有所谓的合理性，就是必须从未来回来拯救世界的这件事情，一定比单纯的佛利扎还要更强嘛？这种危机感啊，这种合理性的叙述，我觉得算是他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啊。
对比现在的打斗类周边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比如说死神那个草嘛，就是哎、欸、根本没有打斗画面，但人就死了。就是你有他要想办法做出说哎、欸、这个人比他屌虐，就是可以秒杀他的。但是那又太我个人觉得太
卖弄了，我觉得现在就要玩什么规则戏啊，或者是尔虞我诈这种东西，我是觉得七龙珠有它纯粹而且容易让人接受的地方，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嘴炮式战斗啊，或者是剧情杀这种事情，对、
啊、嗯，对啊，当然七龙珠的缺点后来也有战斗力通膨这个问题啦，但、
哦、
但我觉得总像你说总比规则戏的要能接受度高一点，
还是啊接受度的问题，
对，
是。
嗯，是啊，那哎、欸，说真的，我想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赛鲁片是蛮适合当结局的，就是、
哦、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说，鸟山明其实早就想要完结了，每结束一个大篇章，他就想要完结，就是佛利扎片想完结，赛鲁片想完结这样子。那总之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嘛，这个超热门作品，不是你想完结就能完结的，就是他可能养了很多人的饭碗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是大人的理由这样子。但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觉得赛尔片是蛮适合当结局的，就是就是那他就是悟空后来就是留在那个界王界嘛，留在地狱那边，然后悟饭就是因为打败的赛尔他就是世界最强嘛，就是直接接班来保护地球这样，然后那边也讲说哎、欸、大二就是有一句台词给他，就是哎、欸、他放弃他不会再战斗了，他就是已经没有战斗理由了这样子，嗯，对吧。那你自己对于七龙珠片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赛武片啊、普武片这些，你觉得有这种适合当结局的感觉吗？
我自己因为我是一口气看完啊，所以我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断点。再加上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预知这一定不会结束。
哦、oh, ，OK，
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显得不客观，你懂吗？就是哎、欸，我在看佛利扎的时候，我知道未来一定会出现赛鲁跟那个普乌嘛。对，所以
嗯
的确我是在看的时候是很难有那种就是说啊这篇搞不好就要结束了这种感觉，可是说不定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确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对，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就这种感觉，我就是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嗯，
哦对对，这一定有差，
嗯 OK， 对啊也是啦，因为你看佛利扎死了就在说哦好那个好下去换人
赛鲁要出来了，对，我是这样的想法，所以问我真的不准。
对啊，但我觉得这是反映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实鸟山明他虽然就是可能他早就想要结束，然后所以他就画了一个很像可以结束的东西，但是他之后的东西又结得起来，就是你不会想说、
哦、
啊他不是啊这个沉寂几年后又重开机，然后他就有点接不上的感觉，我诶、欸、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作品是这样，但是一定有这种。就是他本来就是要结束，可是啊那个硬要把人给拖出来，
又让我想到了，就是你之前最近才看过了光速蒙面侠。对吧？
哦、oh, ，
那个真的很明显， oh. 就是我是来他妈拖戏的，那个编辑不让我展的，所以才有个世界杯片嘛。那个是真的很明显，
okay, 对
对对。对，
嗯，我理解。本来这边都好好的，好像就是这边可以
大结局了。
对，大结局。然、啊、后那个硬是就是哎、欸、出国了，或者是说、啊、突然就来了很多没看过的人。对，嗯，
对、
啊。我觉得鸟山明厉害是真的是七龙珠这种感觉，我觉得很低。就比如说啦，撒旦先生是赛鲁片出来的嘛，
嗯，
那他其实不是很重要，他就是那个好像那个装自己很会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在赛鲁片是小角色，但是在普乌片就是他的女儿出来嘛，
哦、
就是跟悟饭配嘛，
嗯、
然后那他自己也在普乌片最后有占有重要地位嘛，因为他跟胖普乌是成为好友，然后。然后元气弹能发也是因为他有向地球人喊话之类的，就是我是说鸟山明有用了一些元素把这两个接起来的感觉，就是如果他真的想要完结，我是觉得说可能他一开始对撒旦的那个刻画感就停在赛文那边吧，反正就是有一个地球人不知死活就想要来就假装自己很会的感觉这样子，
对，
那他就是有把他再拿出来用，我觉得有接起来的感觉就很有连续性啊，对啊。
其实这也是七龙珠很厉害一点，就是一来它是一个 SF 的世界观嘛，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这个 SF 的世界观是由他一个人 独立去怎么讲去绘画出来的。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在看漫画，有在想一件事，就是说 ，OK， 漫画一开始七龙珠就是悟空是小时候嘛，在打红缎带军团的那一部分啊，就是他只是你说的是一个科技很发达的时代嘛，就是可以用胶囊啊，可以用什么交通工具，可以磁浮列车飞来飞去这种感觉嘛，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他是比较轻松，而且他的规模很小。可是，在那个时候你不会感觉到说啊，之后会打到世界级的、星球级的，甚至我知道到后面动画版甚至有到很多个宇宙级嘛，那对吧？我记得有什么好多的时空或什么什么第七、第九。
对，这七龙珠超市有说啊，这个其实这个世界有好几个宇宙，然后
对对对，
你们所在的第七宇宙这样子的
啊，对对对，什么力量大赛的东西嘛，对。那虽然之前好像有听你讲说，就是说动画版可能不一定是鸟山明老师规划的，可是你不得不说，他一开始设计的世界就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想象空间，甚至我觉得猎人的黑暗大陆都会给我一种很突兀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讲过，然后突然在一话之中出现了，哇，黑暗大陆原来是他们在的这个地区的好几十倍这种感觉，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夸张。可是，在看七龙珠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说，哦，外星人来到地球，那代表什么？那代表一定有更多更多其他的星球嘛？那再加上，赛亚人的设定就是外星人，所以就会好奇说，宇宙什么？等到宇宙都打完的时候，居然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宇宙。我觉得这样不断的扩展下去，是他一开始就有得这样的空间。我觉得，我觉得我是有这种感觉啦。对，
对你讲这个也是我本来想讲，就是跟猎人的这个比较，对，
是
就是这种所谓你扩展世界观去带出一个完全新的故事的做法啦。就是猎人跟七龙珠都有这样用。那像你说的，猎人是用黑暗大陆，黑暗大陆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还是在地球上，只是他们的声音说，这个地球上其实人类所画的世界地图并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其实世界地图外还有地球上还有其他的大陆，然后就是人类无法去探索，就是那边都是很可怕的生物，完全无跟人类是不一样的东西。其实那等于就是外星人的概念了嘛。
是，
这是猎人的做法。然后七龙珠做法就是像你说，一开始就是有外星人啊，这个你看比克长那个样子嘛，然后赛亚人就他们直接就是太空船进来了，那你能说什么？这就是外星人啊，对吧？对，那就保留这个空间。然后甚至我看了七龙珠，我长大看我才有一个感觉说很厉害的是，七龙珠里面就是整个地球是一个国家，同时它融的还蛮自然的。因为所谓的地球是一个国家这个概念，其实比较常看到，我觉得是在钢弹啊，比如说什么地球军啊，然后的宇宙那个联邦军这样的概念，但其实这些都还是蛮模糊，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把它整合的，就是为什么地球是一个国家。那七龙珠里面的处理方式，我觉得虽然他没有说明的很彻底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借由说地球上有各种种族融合的很自然的感觉，就是不只是外星人而已啦，就比如说他们有那个猪脸的人嘛，或者说什么怎么有一个那个明明那个脸就是狗嘛，还说他是国王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也会讲人话。这样子，他就有把这种种族融合很自然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就是像自己说的，你就会自然而然去想象说，哦，那一定外太空还有各种这种类似的事情，对，那就是真的比起猎人就是很突兀，有点突兀的，就是说其实有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种族在外面。那当然猎人的做法是很隐晦啦，我个人觉得千鹤蚁的出现就是这个功用啦。
对，因为比较有点像后面补充的方式来跟你讲说，你之前觉得奇怪的地方都我现在跟你讲，就是因为外面有这个黑暗大陆。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有图物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都已经演了好几百话，那如果有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会有人没有传说或是有提到过？就是你好歹也至少要走在路上啊，或者是猎人会长尼特罗可能在聊天之间无意的说出来啊，我觉得这都有点伏笔之类的。可是他现在比较像说 ,OK,我为了要继续写下去，我看了黑暗大陆，然后硬是把之前不可思议的现象，像千鹤蚁这些东西，就是直接勾在一起，对吧？而且这样讲其实不太合逻辑啊，就是千鹤蚁他是想要征服世界嘛，就是他想要毁灭掉这么多国家嘛。那后来他再跟你讲说，哦，他不过就是黑暗大陆的一个小生物而已。那主角在的世界，那不是早就应该不存在了吗？搞不好还有比千鹤蚁强一百万倍的敌人，一直都在他旁边晃来晃去的，对吧？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有不自然的感觉啦，毕竟你演了那么久，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么重大的事情。对，可是像你刚才说的嘛，从一开始那个悟空小时候 他就是有外星人的存在。那即使他一直没明说嘛，因为毕竟一开始都是打红缎带军团啊什么，都是在他的那个大陆上，对，甚至没有到地球的规模。可是就是你就会想说，那到底这个世界他有什么其他的外星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世界观得的够好，而且加上他的科幻程度、他的科技还有神龙这些东西，都会得你觉得哎、欸，出现什么好像都有可能。我觉得这就是他一开始就把伏笔啊、把规模都饼都画的完整了，他才开始写作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点是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嗯、对，
对对对，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猎人啊，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个，我想说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千鹤椅这个设定唯一一个我觉得很让我震撼，就是他那时候对于黑暗大陆的概念是说，到底黑暗大陆上的生物是有多大只？就是想要说，你看蚂蚁。他们那个大陆上的蚂蚁在我们这个国家是跟人一样大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在黑暗大陆上，我们就是蚂蚁那个大小而已。
对，
对他那时候是这样，这我是因为这点震撼到，就是对于这一点来说，我是觉得富坚是厉害的啦，只是整体的这个扩充性还是我觉得七龙珠真的是。就教科书等级，就不也不是说等级，它就是教科书，感觉就是那个点这样子，对啊，
是，
嗯，
对啊，就是你也只能说猎人在这个方面得的那个戏剧感啊，就是演出的震撼力很强，但是我觉得以设定来讲，它并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少我自己看的就是有点出戏的这样，对
，OK，
但七龙珠就不一样，对。
那说到七龙珠，就是现在状况，我还是只想再分享说，就是龙珠超啦。龙珠超这个，我觉得我其实录音前我准备了很多，但我想说这个讲下去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只要讲说，就是龙珠超这个作品其实也是鸟山明有写大纲的，所以然后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是正传的一部分。而且他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很棒，就是大家常来讲说七龙珠 GT 是不被承认的同人作嘛，那超到底又算是什么呢？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其实龙珠超比 GT 更像本传的，更该称为本传的原因，除了就是他是鸟山明写大纲之外，剧情大纲之外，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很喜欢他这个做法，就是龙珠超它的发生的时间点，他在龙珠超出现的时候，他就有说这个时间点是在普乌篇结束后，然后七龙珠 Z 的那个结局篇的之前，这个十年间发生的事，忘记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忘记了，就是这二年间发生的事情。那比起 GT 不是 GT 是突破了 Z 结局的时间点，就是 Z 结局后的事情。那所以 Z 的结局就是那个悟空跟普乌的转世嘛，那个巫普那个小孩就是就是带他去修炼，那就没了，就说要以后悟空就是还是他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布马已经变很老啦，有皱纹啦，然后那个悟天跟特兰克斯都长得超大啦，然后那个达我记得达尔就是达尔也有感觉就是有老态啦，就是大家都长得很大这样子。对，但是龙珠超就是现说，就是说他现在那个普乌篇后的这个时间点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他一定会收敛到七龙珠 Z 的结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这个布马变很老的那个时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点设计是，我觉得在衍生一个就是一个作品已经完结的情况下，他衍生他想讲一些跟本传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很必要的，就是你不会让读者有那种怎么讲？好像我必须得接受新东西的感觉，就是啊，我之前看的好像不算数了，我只能继续看新的东西，然后理解说，哦，原来你这个作品还没结束的感觉。我很喜欢这件事。那 GT 完完全全就不是 ，GT 完全就是扩张的那个超出时空的东西，完全是衍生作，
甚至可以说是外传等级的，也就可以把它当成外传都可以的那种。
对，外传。那它好不好看，真的我觉得这是一回事，就是它剧情怎么样，那个或是什么。风格不像啊，什么这些我觉得都是次要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龙珠超出现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担心说，干啊 GT 来一次，现在又来一次是怎样啊？这次是不是那个小芳要当妈妈了，还是他换悟饭要当爷爷了？怎样？啊，就不是，他竟然是限定在说，哦、啊，是普乌篇结束的故事。那我那时候我觉得说，干，我超想看的，就是我非常想知道说，在这后面到底，这就很本传的感觉，让我觉得就是哦，赛罗篇结束换普乌篇，啊，普乌篇结束又来一个新的这样子。
了解，就是他的世界观，他的。内聚力是很强啦，就是依附在原本主线上，不会很出戏说哦，又在消费这个 IP 这个感觉。
对啊，真的是这样。哦，我真的觉得就是鸟山明做的这些，就是我们只讲七龙珠而已，就是甚至他像你说他是 DQ 的作画，或是他这有怪博士机器娃娃这些作品，就是讲也讲不完，他的影响力真的太大了。
就是以我们刚才这样讨论这么久啊，就是我们也知道，七龙珠是个多么优秀，然后也多么完整的一个作品。所以，就是话说回来啊，就是虽然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并不会振作于鸟山明老师过世这一点，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那我觉得一定还是有遗憾啊。就是说，啊，甚至他现在是一个现役的漫画家，那像我刚才说的《沙漠大冒险》啊，或者是DQ 这些东西以后该何去何从啊？甚至七龙珠现在动画也不算结束嘛，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真蛮让人遗憾，而且也会让人家不禁想到说，那以前那些当红的漫画家到底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像之前嘛，高桥和希老师也过世了，对，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啊。而且我也常常在想一件事，就是好像大家都会在说，什么2023年什么史上最烂的一年啊，什么啊，怎么开局就谁谁谁死了，对对对，然后又2024啊，怎么越来越惨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两个层面，一来就是以前的娱乐事物太少了，就是说比如说以前可能比如说想比如说以前歌手可能就听过五六个嘛，可能什么凤飞飞啊，或什么邓丽君那时啊，那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过世了，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你说像现在，歌手他妈的，我 YouTube 一看就几百个人，那不管他有没有过世或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在心上。所以我只是想表达一下，就是说大家都会说啊，什么天妒英才或什么鸟山明其实才六十几岁吧，我记得那就过世怎样怎样。但是我觉得以后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啦，所以我只能说就是且看且珍惜啦。而且老实说，在过了四五十年以后，假设现在一些当红的漫画像我音啊，像咒术回战这种东西，不要说三四年还有人记得他了，我觉得在三年都没有人想屌他们了，对吧？所以就是蛮难过啦，就是这是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现在就算鸟山明在世，你也很难杀出一条血路，成为这么经典的作品。对，所以老实说，他过这件事消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明明很多年轻人可能甚至都没有看过《七龙珠》了，可是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甚至连法国或什么，因为在欧美，《七龙珠》可能就是他们小时候看的第一部漫画，这是真的，就是《七龙珠》在欧美是非常非常红的，甚至他们以前 Otaku 文化还没有冲击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只听过《七龙珠》。我的印象是这样啊，对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事情， okay. 对，所以就只能说真的是痛失英才啊，在这个时候啊，但也没办法，因为人老了就是这样嘛。实际上像我说的，之后也一定越来越多人过世。像我觉得前几天还有个不是算是一个意识吧，你知道吗？就是青山刚昌老师啊，他好像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之类，有上推特趋势，然后刚好下面是不知道谁死了怎样啊，就是有一些关键字，然后推特的关键字就写青山老师，然后下面写什么死亡，然后在下面什么什么什么病之类的，然后就有人一眼看到就说干什么青山老师死了。哦，没有，只是刚好他们排在一起而已。
这我会心脏病的，如果
对啊，
我真的会吓死。
对，所以真的，我只能说这件事情还是偏向遗憾啦，就是说，算人就是这样，都没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会越来越多，对吧、啊？
因为尤其那个漫画家又是非常消耗身体的工作嘛，
是这是真的。尤其一想到富坚义博，我们刚才聊那么多猎人，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其实也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蛮令人担忧的。那猎人现在感觉妈连演一半都不到，还有人在船上，所以
是啊，其实就是这样啊，且看且珍惜，对吧、啊？
真的是且看且珍惜，对、啊，就是还是悼念一下，对啊，我觉得真的是难得啦，而且老实说，像他这么画风这么特色的人，还真的找不到几个。那很多人就说，以后 DQ 假如不是他画，虽然好像有人说已经不是他画的了，但是。就是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吧，不知道以后这些东西还会不会存在，像新的 DQ 还有会不会这个画风就
我是很担心龙珠超啦，虽然它已经没多好看了，坦白讲，但是就这样吧，对吧、啊？
那就在讲完这件事情以后，那我来推荐一个，就是我这个月之前很期待的一个游戏，就是 Switch 跟 PS4 都有的，叫做《圣兽之王》。那在之前呢、啊，我们 EP29 中曾经提过，就是关于品牌信仰这件事情。那我特别说过啊，我很喜欢香草色， 那我也很期待这款《圣兽之王》的发售。那这个月就出啦，那我相信如果有在关注游戏业界应该都知道它的评价算是非常高的，算是超出大家的预期吧。因为我之前说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公司的作品，那除了美术以外他们的品质一都不错，但是因为他们从来都只发售主机版的关系嘛，所以一直也没有到爆红过。甚至像我们之前有聊过13机兵是在一级正博提到以后才算是让大家知道，不然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作品。那就是像这次圣兽之王一出来，就有这么多好评跟很多心得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算是我相当高兴的一件事情啦。
哦，没有，我只是很意外说，哦，所以圣兽之王现在是就是蛮受到，应该说什么爆红嘛，是这样子吗？
对，至少算这个月的一个大作，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龙族教义二跟浪人崛起之前，其实圣兽之王应该已经算是这个月就是都在关注这部游戏。
嗯嗯 ，OK。
那就在讲完这件事情以后，那我来推荐一个，就是我这个月之前很期待的一个游戏，就是 Switch 跟 PS4 都有的，叫做《圣兽之王》。那在之前呢、啊，我们 EP29 中曾经提过，就是关于品牌信仰这件事情。那我特别说过啊，我很喜欢香草色，那我也很期待这款《圣兽之王》的发售。那这个月就出啦、啊、那我相信如果有在关注游戏业界应该都知道它的评价算是非常高的，算是超出大家的预期吧。因为我之前说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公司的作品，那除了美术以外他们的品质一都不错，但是因为他们从来都只发售主机版的关系嘛，所以一直也没有到爆红过。甚至像我们之前有聊过13机兵是在一级正博提到以后才算是让大家知道，不然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作品。那就是像这次圣兽之王一出来，就有这么多好评跟很多心得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算是我相当高兴的一件事情啦。
哦，没有，我只是很意外说，哦，所以圣兽之王现在是就是蛮受到，应该说什么爆红嘛，是这样子吗？
对，至少算这个月的一个大作，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龙族教义二跟浪人崛起之前，其实圣兽之王应该已经算是这个月就是都在关注这部游戏。
OK，
对，算我觉得算是成功啦。以结果来说，大概就是从换咒帕鲁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比较成功的
现象级嘛，这样子吗？
算，但是它当然有点差别，就是它还是没有在 PC 上发售，所以它的那个曝光度还是有点差啦。对，没有那么夸张这样子。但老实说，我觉得算是交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单啦。对，那我会在这边就是再介绍一下，就是《圣兽之王》到底在玩什么，还有它到底为什么会大家评价那么高。那其实这一部的剧情来讲是显得有点单纯的，就是它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有一个王国嘛，然后他的那个女王被部下给背叛，然后所以就被篡位，所以然后整个大陆就陷入了那个就变帝国化这样子，你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反正就是就是被邪恶的大臣给征服了，被侵略了这样子，
弄到分裂吗？是吗？
应该说他统一了整个大陆。就是本来是一个和平的王国、然后对，然后就是他用了一个邪术之类的东西，然后掌控了整个王国，掌控了整个大陆。原本女王的儿子被救了出去以后，然后就在边境的小岛就是成长，然后决心要复仇。那其他的整个剧情来讲，其实还蛮单纯的。你说无聊吗？其实不会，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爆点。就你也知道嘛，就是我要复仇，所以我就从。就是渐渐的收复势力啊、然后想办法打败一些大魔王，
很经典就是啦。
没错，就是很经典、很王道的剧情跟发展。那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有点不足的地方啦，就是说，你都可以做出13机兵那种这么多阴谋、这么复杂的叙事，那你为什么这个到这边反而变得这么单纯，然后这么的王道热血？
不是哦，我不是，我觉得这也太鸡蛋挑骨头了，是不是啊？大家口味太重了，是不是？
大家口味太重，大家觉得应该要更多的反转或什么？但这也像你说的，这就是鸡蛋挑骨头了。因为我觉得放在其他作品，甚至只要没有13机兵出来，我觉得大家不会有这么严格的标准。那我觉得反过来也说啊，就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大家好像也真的挑不太出什么东西来，对，那对，那我就来讲一下这个游戏的游戏性的部分啦。那就是说，首先像美术的部分嘛，那我之前 EP29 已经非常大力的推崇过了。那当然，圣兽之王一样也是，你只要看过一眼画面， 你只要看过一个游戏的 gameplay 影片，你就会深深被它的细致度啊，被它的美术所吸引。但是除此之外呢，它并不是一个空有一个花瓶而已，而是它在游戏系统其实做了一个还蛮创新的一个做法。它很有趣的是，它融合了战棋、即时战略跟 RPG 这三个要素。
哦，
对，我觉得这是比较少见的。
嗯，一般来说可能战棋以及那个节奏了嘛，就是你可能要长考要什么，你刚刚说还有即时战略嘛？
即时战略是。
对，然后即时战略就是你一定手忙脚乱的嘛，那个一刻都不可能闲，那个你可能放推十秒，就是不如就算了吧，就可能等于就是输了，不用玩了这样子。
嗯，
所以只是说节奏完全不同的类型，它有混在一起就是了。
对，它的确切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在一开始战斗的时候是两军会在地图的两个角落嘛，那你可以派军，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部队，把你的角色编成一个部队，然后去出征这样子。然后在出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即时战略的部分了，就是对手也会往你的本阵走过来，那你要往对面本阵冲。那地上啊可能会有一些陷阱啊，或者是有一些瞭望台什么要去占领。然后所以这就是我所谓即时战略的部分。那当然每个兵种就不同的速度，甚至有天马骑士啊或者骑兵啊这种就是可以抢有利位置的角色。对。那这个地方就是即时战略，那甚至还有很多地图技能啊，可以放地图炮啊，或者是可以瞬移到绕到那个敌人部队的后方啊之类的这种技能。可是当他两军交战的时候，他就变成回合制 RPG 的那种感觉。可是他又不是真的是那种一般我要下攻击指令啊，或者是我要看状况去做判断的那种指令式战斗。而是你每个角色在养成的时候，你就要决定好他的技能发动的条件，然后或者是他的效果，然后来去编队。也就是说，你一进到战斗的话，就只有自动战斗了。
嗯，
就比如说 ，OK， 你速度最快的角色会先砍对面一刀，那这个时候呢，要砍谁？你就在编组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条件写好，我要砍血最多的人，或砍血最低的人，或砍防御最低的人，这些都可以在编程。那再加上你一个小队会有五个成员，所以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复杂的操作。比如说，当损血的时候，我会帮血最低的人补血，那血最低的人呢，他可以发嘲讽，然后让所有人都打他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写出一个就是依照逻辑啦，他就会依据判断，然后去打出你想要的战术，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战斗方式。嘿，
其实我觉得这个组成听起来，我觉得跟卡牌游戏很像
有点像。
对，你真正出场之前，你要先决定好你要放什么样的东西嘛，像你说这算是 coding 的一部分嘛，那卡牌游戏也是嘛，你也是先放好说这些能做什么的卡片，然后你到时候就拿出来，就是顺着这个卡片上你预先他帮你弄好的东西做嘛，而不是说你临场说不行，这时候本来他攻击只能打一，我现在我就需要他打二，我用操作来让他能够打二，就没有这种事嘛。
对，
那所以生物之王也是这样子嘛，他不是说你战斗到最艰困的时候你可以用操作逆转，而是说他就是预先弄好了嘛，你预先就是这样配的，那他就是只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这就是主牌石一样嘛，主牌石就有这种概念，就是你到底希望什么样的东西，你到底希望真正运用的时候它要长什么样子，就要先决定好。
对，没错。而且这游戏就是大部分的资讯都是公开的，比如说就是你看到对面派出一个兵，你可以先看他有哪些角色，比如说他有两个骑兵一个法师，那你就可以去看情况来选择要派出哪一队。对，可是他又不是说我随便你，就是他不是永远可以当一个后出牌的作弊者，而是说你每个兵在初级的时候都会消耗一个数值啦。那如果你想要换队长或者你想要换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消耗那个数值，重整军队这样子。
嗯，
就是它不是让你无限的这样去弄，但是它的门槛又相当低，就是你可以用一些道具让那个值增加。简单来说，其实它很有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很像 coding 的这个战斗啊，它其实非常非常有深度，因为这个游戏它有五六十个可以加入的角色，光是这点就很不得了。再加上每个角色几乎都是独特的职业或两三个重复而已。所以就是你可以做出很多种很有特色的组合，比如说从法师在后面先降防啊，然后再让一个破防人冲出去啊，然后再让重装骑士嘲讽人啊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多样式的战略在里面，这是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那它的游戏的引导性很强，像我刚才说 coding 这部分， coding 这部分其实是在你大概玩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它才会解锁的功能。那你先前在玩的时候，你就会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比如说我的一招斩是，把人砍死的时候，我会追加再多砍一刀。那可是他每次都打血最高的人， 那你就会觉得很不爽。那等到哎、欸，这个血条件式的功能一解锁以后，你马上就可以射我要砍血最低的人
哦，
你马上就顺起来了。对，他的这个游戏的教学引导是非常非常强。比如说你开始有一个那个像地图技嘛，或者是战略这种东西，你开始觉得哎、欸，我干嘛用这个？这个又不需要，我就每个人都干过去就好。为什么要使用地图技、地图炮这个东西？就他下一关马上给你一个，哎、欸，这边有好几个投石车在高地，那你够不到他怎么办？你就用地图技去烧他。
哎、欸、哎、欸，我真的觉得越听越像卡牌游戏，就是你刚入坑的时候先给你一个狱卒，然后狱卒就长那样嘛，你也只能做到那样，就觉得说妈的，为什么要摆张烂卡？我然后终于到最后，哎、欸，我可以自己组了，就是啊，他赶快把这个挑掉，我要放我想要的 combo 需要的组件去做。
对，其实真的蛮像，因为它毕竟还是以策略为主的游戏，但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技术成分，它没有办法靠操作，比如说我按得快，或者是我的反应去躲掉敌人攻击。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它的钻研性很强，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哎，在兵种的搭配，还有这个可以控制条件式的这些招式上面，它可以玩出很多花样来，这是这个游戏很厉害的部分。而且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它，我觉得它吸收了你知道什么优点？它吸收了手游的优点。就是哎、欸，很多手游都自动战斗，
嗯，
就是你只在乎你抽的卡的技能跟强度，但是你不想要去真的操作它，或者是你不想要你输在操作不好这件事上，所以手游就是只看强度嘛，然后看人权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在复制这件事情，就是说 ，OK， 你只要安排强的角色，或者安排你现在想要角色，哎、欸，你可以把它组成一个编制，你可以组成一个什么什么队，比如说重装队，或者是哎、欸、飞马骑士队。之类的，就非常有玩手那个感觉，可是它又有足够的深度，而且不用花钱抽。对，我觉得这点很厉害。
okay, 对，
那它里面就是战斗，就像我刚才说，就是全部都自动战斗。只要你一进到战斗画面，你就完全不能控了。他们就是照数值去，你一刀我一刀，你一刀我一刀这样砍。嗯、然后哎，触发了什么条件就会开被动了。比如说哎，我的前排被打了，我就会帮他放补血；后排被打了，我就帮他上 buff。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就跟手游的自动战斗其实一模一样。
嗯，
我觉得他把这点融合的很厉害，有顺应的时代的感觉。
这种的好处真的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你自己的人有情绪高低，不是、啊，对不对？就是人就有
状态不好，
对，就是状态有不好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保证说，哎、欸，你想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以最高的执行面来做的，就是。以 low 来讲啊，就是说那个啊，我也知道那个雷文的上限就是可以攻速 QVA 什么的吧，啊，可是我做不出来、啊，那我就永远发挥不了这角色。所以就是自动战斗的优点其实真的就这边，就是你也保证你想出来的东西的上限一定能够执行，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那个外在因素。
对，没错。那这些大概就是我讲这个游戏的优点啦。
嗯，
基本上这个游戏我觉得没有什么叫致命的缺点，但是有一些比较多人批判的部分就是在于也是在这边。就是一个就是说 ,OK, 他的战斗系统跟他的策略系统实在是太有深度了。然后有些人觉得反而觉得诶、欸、主线不够有挑战性。
你说主线不够有挑战性啊、嗯。
对，人家说就是说因为他基本上是单机游戏，就是他的主要玩法是一本道，就是我要打败大 boss 嘛之类的。
嗯嗯嗯。
再加上他给的资源实在太多了，就是他的补药啊，然后甚至还有一个练功关是可以无限刷的。所以就算你对这个战斗系统没有了解这么透彻啦，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发挥，但你也可以透过练功啊，或者是甚至很多地图技是直接让你下一次战斗经验加倍，你可以一直开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在练功关里面去刷到很高的等级，然后去碾压、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他设计的让玩家其实能做出的准备跟那个构筑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上限很高的。
人家说他的门槛非常非常低，他甚至想尽办法不让你挫败挫折。所以现在很多人的玩法推荐就是不要用道具、
okay.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挑战性的话，你就不要沉迷于使用道具啦，因为道具真的得很多。对。
哦哦哦，他是这是香草社一贯的方针吗？还是说是这款这样？嗯。
欸，不是，我觉得是这款比较特殊。之前他像奥丁领域好，其实奥丁领域跟龙村镇我觉得都算是反而是比较看操作的，因为他们是动作游戏，那他给的资源反而特别的有限。
哦，嗯。
哦，我觉得甚至是相反的。我这样仔细一想，我现在很难去说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它的资源是有限到你会觉得要谨慎使用的地步。
哦 ，OK， 所以圣斗状况是安排，就是说，基本上你说你讲通俗难听点，就是说是爽 game 吗？是，
可以这样讲，就是你打不过的话，你可以用道具流啦，你用道具流碾过去都赢得了。对，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主线应该要设计的再难一点，
这样我觉得会给玩家一种感觉是说。 怎么讲，就有落差感吧，就是感觉说哇塞，你的构筑跟准备系统跟 coding 这一套是蛮，就好像我设计出超多超华丽的枪，可是对方就是一把小小手枪，然后什么彩绘都没有，就比起我这边可以弄一堆华丽的东西，然后对方只能用这种东西来应战，我会觉得有种落差感，不平衡的感觉吧，是吗？
对，没错，你说到重点了，这个是主线的部分，而且也是我刚才说嘛，我说这游戏大部分都是PVE 的部分，但其实这游戏有 PVP
哦，是哦，哦，
它有竞技场，但它就是不太重要，就是它它就是一个功能而已，你知道吗？就是它不会是你最后要爬 rank 啊什么，它好像就是说，我印象就是它每周会更新一次，然后你打得好会有一些道具，就是也是 PVE 用的，所以有些人不想打 PVP， 他就会觉得说哦 PVE 这么无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钻研这个系统，它其实是有地方等你钻研的，只要你愿意打 PVP， 你愿意研究。它是可以的，所以它也没有给你绝路说哦，你全破完以后你就可以封片了，并没有，你可以打 PVP， 只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欸、报酬不够好，或者是太烧脑了，因为这游戏像我刚才说这么多组合，其实并没有一个最佳解，因为它有太多相克，就是哎、欸、今天 Meta 是重装阵，那马上就能可以组一个反重装阵出来，对，所以其实它的水是真的很深，那但只是它的报酬可能没有像 Low 啊或什么有什么 Rank 这种明确的冲的东西
，OK， 可能有什么排行榜啊，或什么积分榜，你有很明确的目标跟什么荣耀在那边。
对，应该说它是有这种排行，但是它没有明确的奖励。
嗯，
对
，OK，
就是它奖励可能就是，老实说啦，我现在还没有研究到那一块。对，我也只是刚解锁 PVP 而已，但我印象就是你打的只是自己爽而已，就是你喜欢的就是喜欢嘛，不喜欢的就只是想虐电脑，那电脑太好虐了这样。其实大家的觉得弱点可能在这边，那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致命的弱点。
我觉得，因为毕竟它还是主机的一款游戏嘛，它又不是说什么长久经营的 MMORPG 这样子。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嘛，也不是缺点，就另外一个有在讨论的地方就是，角色的剧情太薄弱。可是这也不能怪它，因为你有60多个角色，那你要怎么去安排每一个角色？所以它的做法其实就只是说。每个人加入的理由都蛮简单啦，反正就是说大家都恨的那个魔王恨得牙痒痒，所以主角一圈游就加入。那再加上他的角色又画得很香，那大家都巴不得说啊，我的婆希望可以有好多好多对话，但这点当然就没有办法这么坚固。
哦、
对、
嗯、，OK， 对，这是他，我觉得这是他设计上就是只能这样子啦。
对，我觉得他这都不算是缺点啦，我觉得只是算是可以更好的地方，对吧？我觉得只是这种等级而已，所以基本上以我来讲啊，我对《圣兽之王》给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我觉得也符合我当初对他预期，甚至有超出这样子。基本上我推荐给所有就是所有人，我觉得都可以玩啊，就是他的门槛真的很低。
OK， 尤其你又说他是这个门对啊门槛低嘛，这个手残党也可以玩的，
是手残党可以玩，然后但他的教学应该说他的引导是做的还蛮好的，就是一步一步教你，哎、欸，就算你。看不懂这个系统什么，你也可以透过很多辅助机制，比如说他还没进战斗的时候，他就看得到结果，你懂吗？
哦，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少了一点刺激感，可是老实说，如果你真的不这样做的话，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就是你可能会一直挫败啦，因为毕竟我刚才说嘛，你两军交战之前，如果你今天派一个军，然后出去死了，莫名其妙，你那关就要一直重打。那这样的话也不是他希望
的。对 我是觉得看到结果这是玩法的一种啊。就的确你就是为了达成这个事情，那有这个系统是好的、啊。就是玩法就是有这种。
对啊，应该说有些会嫌说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派三队不一样嘛。因为你可以选择就是敌军旁边一定范围的人，然后选一个去交战。所以就能说哦，那我就法师重装武士，然后就站在一起，然后哎、欸、我就看一下哦。法师打会赢，我就让法师上啊！武士打会赢，我就让武士上。有些人就觉得啊、哦，好像没有什么刺激感或不可预知感。可是我觉得，对于不熟悉这个系统来讲，如果你每次打都要猜结果的话，那我是觉得会反而作业感或者是挫败感会太重。对
对啊，我真的觉得听起来还好啊。就是说你就算他告诉你派什么会赢，也不代表你真的无脑派就会赢吧。就是我应该还是有一点东西。
对，因为你还是要编出这个队嘛，对啊，你白痴到说哦，我三个法师往前冲，那你换谁都是一样死啊，就你能预知三个都是死啊。对，真的会这样，真的会遇到这种事，所以我都觉得这都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啊。整体来讲，它算是一个，我可以说它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OK， 有再加上香草色的质感吗？ 这个
啊，对，真的这个美术啊，然后游戏性，我觉得都没很好挑剔的。对，你只能说他还有你希望他更好的地方，或者这样讲。
许愿
没有什么许愿，嗯，对，希望有 DLC， 真的真的
okay,
真的 好想有 DLC，
嗯，
对啊，好 OK 就一样嘛，就是这个月首先我们聊了 PCS 的季后赛嘛，
改制，嗯，
哦算改制啦，对，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欸，之前我们一直都觉得啊 SI 前的季后赛跟 SI 可能 PCS 的表现就只能这个样子，
嗯，
那我们就只要期待，欸，到底 LCK 跟 LPL 谁会夺冠就好了。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啊，到底我们要看中国能不能复仇成功，还是 Faker 要继续夺冠这种感觉。但哎，这次有了日本啊，有大洋洲哎混在一起，然后甚至有这种精细安排的赛制，让我们可以看到说 OK， 就是实力相信的人在打的比赛。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更多的新观众啊，就是越来越了解说，就是更看到更多不同的比赛，
我是觉得不用
以前，
嗯，不用真的等到世界赛再看了，就是现在已经有新东西可以看，
对
吧，啊？嗯，
现在有新东西可以看，然后老实说，就是真的算精彩，我觉得，以我目前看到现在，光是这次季赛啊，改成每一场都是 BO3， 我觉得就跟以前的体感是不太一样了，甚至还有那个什么单挑大赛嘛，决定，
哦，我觉得那个很强诶，欸。一开始我觉得说三小为什么比赛条件单挑，然后发现其实很有趣，欸，嗯，
对，就是总比你诶从，欸，后面猜拳啊或者什么抽签这种我莫名其妙比赛结果，至少有个东西可以看。那当然认不认真是一回事嘛，的确赢了不代表你这个队会赢嘛，输了也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总是一个新鲜感跟一个话题，
嗯，
对吧，啊？就很多人讨论嘛，单挑王啊，什么一剑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我觉得这都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是，对吧，啊？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聊就是关于鸟山明过世的消息嘛。那的确他过世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就是覆水难收啦。可是哎，他创造的作品啊，像七龙珠啊，甚至是更多其他的作品，我觉得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就是也是很可惜啊，就是说。就是可能之后也没有人可以出其右，
就真的是时代结束了，就是
结束
的感觉，对啊，嗯，
对啊，老实说，而且你放眼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可能成为他的接班。
现在哦，喔，我觉得未来也不会有，欸，我觉得好难哦，喔，我觉得超难的，欸，
对，
啊，嗯，
对，就像我刚才有说过嘛，这个可能都是当时时代下的产物。你现在就算有一个比他哎素质还强，比他IQ 更高，比他 sense 更好的人，他也不一定能够杀出在现在的娱乐世界，
哦，对，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嗯，
对，
实在是有差，对啊，就是我只能说七龙珠真的是不管放在哪个时代看都是好作品，对啊，
嗯，对啊，那就是说哦，不是说哦现在媒体啊什么看到鸟山明死然后才炒一波，而是他真的本来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对啊，那的确就是也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做结，反正
对啊，就
反正就是只能说很遗憾，嗯，对，啊。然后也刚好趁这一集，就是我们可以来缅怀这位大师啊，因为像之前有说嘛，那个 DC 是一直都有在看《七龙珠》的。那虽然我比较没有看，但是我也是知道他的魅力跟他的厉害之点在哪里。
嗯，对啊，我就趁
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
嗯，
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这个东西。
对啊，趁这时候聊一下，对啊。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月新发售新游戏啊，《圣兽之王》。那我个人是觉得整体来说都可圈可点啊。当然，美术方面是香草社的强项，这个一定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但它的游戏性同样，我觉得也开创出一个算蛮崭新的道路。而且重点是它不落人后，不落于时代。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哦，我推出了新的游戏系统或怎么样，但是它其实跟现实是脱节的。就是有一种致命性的感觉，就是诶，我觉得这样子战斗很酷啊，这样的机制很帅啊，但实际上其实不好玩。但我觉得圣斗之王它没有这么复杂，它的要素其实都是像我刚才说，它是融合了即时战略 RPG 跟战棋，这些大家都玩过，可是诶，它融的就是会让大家很舒服，而大家它的学习曲线其实也蛮平缓的啦，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就是很顺畅体验，就是
对，我觉得都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老实说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哦，
你很难，我觉得很难找到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烂，我真的觉得不太容易。
OK， 对，我没有，我刚才看巴哈没货，没
，OK，
我真的觉得应该给他机会。对，说真的，翻到体验版，
说真的，哦，对，要体验版你可以玩看，而且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真的很酷啦，就是你知道尼尔制作人啊，他有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13机兵防卫权出的时候，他就到他们公司嘛，就是横尾太郎啦，我相信已经听过，就是那个尼尔制作人、那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听得很震撼、就是他这样说，他说哦，为了让香草社这种日本瑰宝一样的公司能够活下去，请你一定要买他的作品，就是多一份也好。那其他的公司倒了也无所谓 ，Atlas 就是他们的母公司倒了也无所谓。不管怎样，香草社绝对不可以从日本消失。
哦、
那我就是觉得以一个、对以一个同行而言，我觉得这个是最高最高的赞赏，就是所有其他同业死了都没关系，只有你活下来、我觉得你真的很难看到有人会这样子去公开的去表示对一家公司的赞赏。
对，
对吧、
哇，真的，他还用了蛮严厉，蛮激烈的形容。
是，真的是其他公司消失都无所谓，只要香草社活下来就好。当然，我是觉得这样有点吹太多啦，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有他的缺点，以及他体验很舒适，然后，但是他并没有一种突破性或划时代性的东西，的确也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妨给他一个机会，对吧、他是一个真的很优秀的作品。这样，然后像刚 DJ 说的嘛，有试玩版，所以也可以试玩看看。对
，OK，
好，那这个月的月季就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同样的也会每周在我们 Twitter 以及 Instagram 更新我们的周记。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不妨也去听听看。那就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